他们的这种啊生命的过程，就是一个我们现在信耶稣，不是只有信耶稣哦，他跟我们在一起，还要跟他同行，我们叫与神同行哈，就等于说我从信主之后，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，哈，我是不孤单的，而且我不能自己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了，哈，因为他已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知道说跟他一起走是最安全的，因为他的爱是永远的爱。刚才牧师讲了说他的恩典是满意的，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，我没有能力的，他都给你好。然后他说你可以认这一位神叫做你的天父，所以我们这一刻是与神同行哈。那与神同行的当中呢，人生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呢，会有各种不同的高山低谷哈。有时候像大卫说的，有时候是青草地丰顺，非常非常非常顺利哈，青草地溪水旁，什么都不缺。可是有时候会有什么？会有危险，会有敌人，会有危险。好，所以人生的历程呢，我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可是他成为你的牧者，就我们就安全了，就没有缺乏，然后把我们一路带到永远的跟他在一起。啊，所以是很幸福的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从这个与我同行与神同行之后呢，谈到了这个是雅各，谈到现在是雅各了，已经好几个了，雅各。那雅各我们前面也谈过了，那我们上次刚好就提到这个雅各的信心的历程，就是今天你拿到这一章，这张是这一课中间的一页而已哈，不是全部，如果你想要全部等一下再补给你哈。第三大项，雅各的信心历程。 Rebecca 我可能要你先做，我等要写我再告诉你哈。好，我说过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几个信心的过程，就像雅各一样，刚开始糊里糊涂的，不知不觉的，有一天雅各说：哎呦，神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在他很孤单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了。有时候在我们很困难的时候，我说：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神啊，你帮助我，哎，体会到了。他其实他一直就跟你在一起，是我们不知道。第一个过程，大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天上的父亲那么的细心的在陪你，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一位神从来不勉强你，他不会用强迫的方式来叫你改变，或者是叫你选择这一条，他不会的，他愿意陪着你的，像我们就会看到哈，他愿意指示给你，但是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意志。所以在第一个阶段，我常常没有想到神就在这里，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受到伤害的时候，被欺负的时候，孤单的时候，像Lucy 上次碰到车祸的时候，其实神就在那里。那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哦，那如果这样，为什么神没有把我的危险，把我的那个都拿开呢？如果圣经里面这些人，被我们所纪念学习的人，他们也有危险，他们也有过不去的，他们也有时候会走错路的时候，那我们也会，这个是圣经里面他把成功失败都记下来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也有可能会走这样的一个历程。好，但是刚才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哈，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，就是等于神所爱的，也是我们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不管人生的什么事情，都要互相效力，彼此运作，你看为是不好的，结果却是好的。在世上的任何的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期待完美。当你有好的一面的时候，一定会出现不好的一面。比如说，我很喜欢讲家庭哈。刘颖，你要进来吗？
我看一下有爱人他进来。
他没有在这里。
啊，好，没事。
恭喜你们啊，我很高兴啊，我们那个刘颖跟于俊他们哈，今天受洗。比如说我要用夫妻来讲哈，比如说呢，我的先生，这是比喻哦，不是我的先生是这样、哦、比如我的先生呢，他很安静，他很温和，你很享受，你发现你的先生从来不给你压力，不要求你， 可是有时候你就发现说，你怎么都没主意呀、啊？你不会先想一下吗？你没有？难道你都不计划吗？怎么还要我讲你才做呢？是不是会这样？好的那一面，同时会出现怎么样？另外让你觉得不满足的那一面。如果你要你的先生是那一种不给你压力的温和的，那么你就不要期待他做事很积极很快。我这样讲对不对？
对。
OK， 好，那就了解了。人生里面没有完美的，绝对没有完美的。对你一个期待说，哦，我好高兴哦，又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，那个就来了。你要接受好的却不接受不好的，就像一把刀子，它非常的利，哇，先生买了一套刀子给你，利很利啊，切得很顺手哈。有一天受伤了，你看你买这个刀子让我伤到我的手啊。如果我们跟着这个情况变来变去的话，我们常人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接受说，在世上这个时候没有完美的，只有到以后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是完美无缺的哈。但是在这个没有完美的情况下面呢，神答应你，凡事要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，就是相信神的人，跟神靠在一起的人，跟神走在一起的人，得到益处。所以你等着瞧，不好的事情来了。好像现在 Nancy 的先生中风，他一定每一天都要面对他的这个，要照顾他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从他中风开始，我看到 Nancy 就心里是很沉重的。但是好不好，我们常常提醒自己，事情来了，这个事情要互相效力，叫我得到益处，这是你的信心啊。如果你常常怀疑这个你同行的这个神，跟你同在这个神到底你什么意思啊，你什么存心啊，怎么让我这样子，怎么没有帮我怎么样啊，那对不起哈，神不是拿让你拿来服务你的，是你要跟他，不是他跟你哈。但是神很清楚的从借着这些人的情况告诉我们说，他的人生是这样，你的人生也是这样。他会碰到困难，你也会碰到困难，他会碰到不公平的事，你也会碰到不公平的事，可是你交给神让他互相效力，这是你的信心，也是你的一个依托靠托付。好，所以啊，我再复习哈。所以呢，刚开始呢你没有意识到，通常到你碰到绝境的时候，碰墙的时候，你说主啊你在哪里，你可能叫得很大声，他可能很温柔跟你说，我就在这里啊，那为什么你没有帮我，我在等着，我在看着，我也等你来求我啊，告诉我啊，我不能勉强你啊，这是神的特性。好，好，神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这个阶段，不要留太久，留太久你就在流浪，你的人生就在流浪，因为你时有神时没有神，就像那个以色列的人在旷野一样，40年，他们不用那么多那么久耶，其实只要十几天就可以直接到那个迦南地，40年，你想想看多么的冤枉。不要留太久，这段时间不要等一下就啊，感谢神给我们肉吃了，给我们水喝了，等一下就抱怨了，好像神都不在这里了。好，所以呢这段时间会有的，会有，我们都要经过这个一段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交易式的信仰。雅各说，如果你给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神需要我们给他什么吗？神有没有欠什么需要我们给他？
没有，
没有，所有都是他给的，他造的。但是神不在意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，你给我怎么样，好像跟他交易，我们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，神不在意，没有关系。如果你的成熟度知道一个说，神啊，你给我这个吧，如果给我这个，我就给你怎么样，至少你是在求他。第一个阶段是你有时候忘记求他，第二个阶段是你依靠他了。好，你知道你不行，你知道你需要，你跟他要，然后呢你跟神给了一个条件，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一段时间表示你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成长，还没有真的很认识你的神。你的神不需要什么，其实你的神只需要一件事情，你信靠他。为什么他不在意你这样呢？因为你跟他讲了，那个就是你信任他， 就像孩子对父母亲讲他的心事，或者是孩子跟父母亲求他缺乏的东西，请父母亲给他的那个那样的一个依靠，神喜欢我们这样依靠他。但是这样子的人生呢，我想也不会喜乐，因为老师会钉在什么上面，你知道吗？刚才第一个是危险才找神，需要才找神。第二个是怎么样？第二个是你的跟神的关系会放在好处上面。本来神说凡事都要互相效力，让你得益处。可是现在呢，如果你的信仰只留在说我要这个你给我，哎呀我很高兴哈，啊我要这个你没有给我，我就很不顺心，我就有点闹脾气，我就心里就不平安了，就上上下下的话，那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只有在好处上面。你要不要你的孩子有东西拿的时候才跟你说妈妈我爱你？你的孩子怎么跟你说他爱你的？多久没说了？说的最多，孩子在对父母亲表达爱的时候哈，其实不在东西。如果你注意看看你的孩子在哪，你知道吗？在他发现你很重视他，你很宝贝他，你很了解他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当孩子的人啊，默默大概你最年轻了。好，东西再多越多，孩子越不知道感恩。有没有发现你给的越多他越不满足，越认为是你欠他的啊？所以我们跟神的信仰的关系如果只在这个交易上面的话，那你享受不到那真正的那个甜蜜，神爱你的甜蜜，还有你能够爱神的甜蜜，哈，会有这个阶段。但是呢，不要停在这里，要向前走，哈。好，交易之后呢，越来越发现说，哎呦，神啊，都是恩典哎。雅各就是这样子，碰到太多的曲折哈，什么被骗啊什么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其实是不配的，发现说我这个人是不配的。都是你多给我的，但是虽然我知道我不配，虽然我知道你多给我的，我却勇敢的还跟你要。这个是人跟神之间一个非常非常，就是说等于是跨了一个从孩子长到大人的地步了。虽然我这次又做得不太好啊，但是我还是敢跟你要，因为你是我的父亲。等于说呢，我这个孩子的心呢跟天父的心呢连结在一起了。我不会因为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我就不敢吃你们家的一顿饭，如果我是你的孩子的话，他照常来吃饭，除非你跟他说你不准吃饭，因为你今天做错什么事情，不然的话他还是照样去睡觉。好，我很怕有一些父母亲对孩子这样讲，好，很生气，你都不要跟我再进家门了啊，好像因为他做错事，然后呢不让你高兴，不让你满意，然后你就好像就没价值了，就不再是你家里的人了。或许有口无心，可这种话是很伤害人的。我告诉你，神绝对不会让你讲。你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你发现呢，或许我知道我的属灵的状况，或许我知道我需要神的地方，或许我知道我有很多需要成长，我开始认识自己了，但是我还是依附在神的身上，因为他是我的父亲。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跟神撒娇，你生气了，第一个去跟神生气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容易生气的人，我建议你哈，第一个去跟神生气没关系，你跟人生气会跟人家有关系上面的这种彼此的冲击，去跟神生就神啊，我不高兴了，我真的不高兴了，为什么我的丈夫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妻子这样，神啊，我真的心里面很不好，很不好受啊。去跟神撒娇，他是你的父亲，神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孩子，父亲我们的神也是连续这些敬畏他。等一下我们要下面再讲哈，一个信仰的最高的成熟度就是以神为神，敬畏他。好，我要进入这个敬畏之前呢，有没有谁有什么要补充？有没有谁要补充？你或许在回想自己，我到底在哪一个阶段？啊，在哪一个阶段？这个都很正常，没有关系。 你不要一下一今天我们有人受洗啊，受洗就说哎，我明天来，就像某某一个牧者或谁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也是从孩子开始长的，啊、哦，有人常说，哎呦，你怎么会学的那么顺服呢？我说你不晓得，我被神管的比你还多，啊、哦，我讲具体呢，我被神打屁股比你还多，啊、哦，所以我才今天已经学乖了，可以这样讲。嗯、到这里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？好，
我刚忽然想到一个，刚想到忽然卡住了。那个，我最近看到一听到一个讲，就是说，他很强调说不要跟神抱怨，
好好，
不要抱怨了，
好
不要抱怨。他说这个抱怨是罪，
好好。
然后他刚刚在讲说要跟神生气，
好好 ，OK OK。
他那个界限在哪
？OK 好。
要不要重复一下这个问题？
好，有人强调主张说我们不可以对神说抱怨的话，那我先问，抱怨谁？抱怨人还是抱怨神？都有，或许都有，
应该是吧。 他没有讲，他就是说不要抱怨，
不要跟神抱怨哈。那我是说我们可以很敞开的，如果我有生气了，我就跟神说，我就跟神敞开。好好，那我问你哈，我们说跟不说，神知不知道？
知道。
不说不知道，说也知道。
不是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
想什么他都知道。
知道。
OK， 好。我们说不要抱怨，不如说心里面不要怀怨，心里面不要有怀着那种怒啊或怨，这样是最好。神不要我们过这种不健康的生活，因为他让我们常常喜乐，让我们凡事谢恩。可是我们常常会有。心里生病的时候，情绪生病的时候，如果我心里有怨，好，我现在不晓得那个问题的真正的诠释是什么哈。如果这个情况是这样说，好，我心里有怨，可是我不能跟神抱怨，因为这样不对。好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怨，神知道你有怨，那我宁可你去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心里面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我怎么样？因为谁对我怎么样了？好，但是我是建议你。宁可对着神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神的儿女你可以无话不说，无情不忌，他绝对可以消受得了，他可以理解，他也可以帮助你。但是如果你对一个不知道你有怨的人去说的时候，他不但不能帮助你，你反而害了他，等于说你把一些毒气放出去给别人。所以不要对神抱怨的意思是说，你要信得过你的神是爱你的，所以有什么好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人家都有这个，我就没有这个？你知道你的神可以给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心里对神是信得过的，所以当我不跟神抱怨，表示说呢，我什么随时随在都很满足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能这样吗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是？在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下面，环境冲击我了，我会有一个觉得很沮丧，会很失望，或者很有时候生气的时候，会不会有？
会。
诚实的告诉我，会不会有？
有。
会的，哈。比如说，
什么都跟神说就好了嘛。
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。
就是你有抱怨、有不平衡什么，你都要跟神
说。是，你要说，哈，你要说。如果你都没有怨，你就跟神说赞美的话嘛，对不 对？我们要继续的跟神说，但是呢，不要对人，真的不要对人。对人的话，如果不是伤害到对方，你就变成会成为一个散播毒气的人，哈。那这样的话就不好啦，这样就不好。那神会这个方面，神要处理的，他不希望他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使人和睦的。我们 suppose 应该是一个和平的使者，让人家更好，而不是要去揭人家的疮疤，或者是要去哈。那我们没有办法，有怨的时候，有苦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吐苦水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很生动啊，会出来的。为什么你会跟那一个人去讲这个事情？我早上在跟一个朋友讲，我说我发现你最近常常一讲话就会提到那件事，我说你心里面是不是开始从怨慢慢产生恨了？
妒忌，这种人就是妒忌
啊，不知道，不一定，就是他被伤害， 然后几乎每一次都会提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没有在，我不是说他错了，是因为靠看到说他心里已经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了。我说那你宁可去跟神求助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。
对，
好呀。抱怨的人，你不要想到是那一个人让你抱怨，要想到说我糟糕了，我心里面有毒素了。
他可能不是抱怨，他妒忌。像是我这次回中国，以前有个女的，她经常跟我那个谭伯做生意。我也在我谭伯家，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很漂亮，她说哇这个女的这么漂亮在我谭伯家，她就好有妒忌心的。这一次回去呢，她也美国回来，然后呢就碰到，因为她家在我家斜斜的旁边，然后她那个妒忌心还存在。
OK， 好，你碰到妒忌你的，碰到伤害你的人，我了解。好，那现在我是神的孩子，啊，你要怎么办？他也不会因为你改变了那么久了，所以你说那么久都没有，都还是一样嘛。以前你很漂亮的，很年轻，现在还是漂亮了啊，但是你年纪已经不一样了。
挑拨我谈母，啊，要是他赶走这么漂亮在你老公身边。
OK， 好，是，所以呢他没有改变，但是你改变了，你是神的孩子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因为讲些你什么话你就少一块肉或少一个什么，不会的，因为你的福气在神那里。好好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好，已经慢啊，所以我们就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写不了了。好，下一次我要用另外一课，下个礼拜好，那我们来谈一个信仰的一个成熟的地方，最成熟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的成熟的最高峰，就是你得到宝贝了，就是雅各的最后一阶，就是敬畏。刚开始我们对神是不敬畏的，那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自己做主。今天那个牧师说，你已经有一个主人了，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，按照我们原来的特性做决定，按照原来的特性来表态，没有关系，继续学，继续依靠神，继续相信神。然后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心里面对神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，那就是表示说我真的长大了，而且你跟神走在一起很安全了。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，常常就会跑掉，你知道吗？常常就动不动就跑离开神。好，那现在你安全了，你不用神去喊你回来，你就乖乖的跟在旁边，你非常的安全，而且呢有他可以靠，没有什么让我们忧惊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。好，那下一次请你啊，你。